逃离生活琐碎，迎接片刻欢愉。欢迎来到愉悦时刻，这里是一档两位普通女性尝试表达、珍惜当下、记录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成长的播客。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刚刚开了一杯咖啡的小壮。
大家下午好，现在是正在喝着马蹄竹泽水的鱼。
哦，你还是炖那个水了是吧？
对，但是有一点失败的感觉，因为我感觉我的锅可能没洗干净，然后有一股辣椒的味道。
那问题不大。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之前好奇了挺久的一个问卷，也就是普鲁斯特问卷。在这些问卷里面的话，有很多的问题能够是不论对错的，只是在解析当下你个人对于这个你身边的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看法，所以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答案，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解析一下自己的内心。那第一个问题由鱼先来。
好，我来先问你。第一个问题是，你心目中最完美的幸福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觉得没有最完美这样的一个概念吧。因为任何的东西它都不可能是100%的被喜欢或者是被厌恶。比如说我们说钱，那有人就是比较就希望自己跟财富自由，但有人就觉得这个金钱它足够用就行。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很认同就是最完美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之前的话其实就更倾向于说是一种，如果我能拥有一个90%的一个快乐，比如说具体一点，那就应该是我能财富自由，然后能够在自己喜欢的行业里面保持一些热情和敬畏，然后能够定居在自己喜欢的一个城市，有自己设计风格的一个小家，然后希望我惦记很久的猫猫和狗狗都在，然后也能够定期的和朋友们去聚会旅游。这种我感觉就已经是我之前认为的就是很极致的一种幸福了。但现在的话，我更倾向于是我能够获得快乐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最快乐的一个时间点了。就是它没有一个对比，就一定强调于是哪个点比哪个点更幸福。比方说我和你一起出去逛街，然后我们能够晒着太阳在那里聊天，我觉得那天的那个时间点就是我很幸福的一个时间点了。我觉得它就已经是我认为的最完美的快乐了。那小鱼是如何认为的呢？
我刚刚发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题目它原先写的是你心目中完美的幸福是什么，只是我加了一个最字，真是不好意思。
啊，问题不大嘛。我这边获得的其实也是，我感觉它就是我们能找到的这个解释大部分都倾向于比较极致的一个点，就经常是一个你认为最怎么样的、最想拥有的、最恐惧的。
我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身体健康，朝着自己的目标一点点的前进，有擅长并且喜爱的东西，能够时常感受到身边的美好，有一定的自由，也不会因为工作而常常困扰。然后关于幸福的这个点，我今天下午听了一个播客，里面有谈到说，其实幸福不是说你一直快乐，而是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因为平和相对来说其实更难以去维持，而快乐的话，你可以是突然快乐一阵子吧。对于这个观点我也是比较赞同，所以我现在还要加一个，就是说心态能够比较平和。
的确心态平和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心情好了看什么都特别的美好。接下来的问题由我向小鱼提出，对于自己外表最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或者说如果没有也可以不说啊。以及你最欣赏人身上的某一种品格，这个人的话男性女性都是可以的，和近期内使用最高频率的一些词语是什么。
我的话最不满意的那一点，我写的是油性皮肤和长痘痘，就因为油性皮肤的话会给我 带来痘痘这个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也持续很久了，从我初中开始就持续到现在，一直都是会有的，而且它不会是很小的，有些时候会很痛嘛，然后甚至它是可以长达几个星期它都消除不了的状态，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会有一定的困扰，包括痘痘还会延伸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下一个是你最欣赏人身上的哪一种品格？其实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它是分男人和女人，然后女人的话我写的是最欣赏的性格是包容，男人的话我就没有写，因为我觉得包容这个点是很大的，它是可以对你表示理解，能够接受容纳你的一些不足，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我也是比较能够欣赏这种人的。最频繁使用的词语，然后这个词我感觉我包括之前说的播客也是里面就会出现很多次的然后，所以我今天的播客我会努力的抑制一下。那你呢？
你刚刚不是在提说包容这个词吗？
嗯，
然后我对接的信息其实就是尊重、理解和提供情绪价值，就是互相的一种包容的话，那肯定就是我尽可能的在理解你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态度，或者你面临的一个现状，然后尊重你的话才能够说更好的去尝试感同身受吧，虽然说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感同身受这个事情，以及大家遇到不同的事情会出现不同的一个状态，然后能有一个人去很好的为你提供一个情绪价值，比如说使你获得更加的平和，变得更加的平静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哇太重要了。我对于自己外表最不满意的应该是我的鼻梁，因为我一直觉得没有鼻梁的话我就没有侧脸嘛，所以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好看。对于第二个小问题，最欣赏人身上的哪一种品格，依然是有男生和女生的一个区别，但我觉得我看了一下，其实我写了挺多的一个词的，但是相比之下对女性的写的更多，大家的一个共性写的依然是我觉得这个人要保持一种善良，因为他心里面有善意，所以他看待很多事情的眼光和风格就会不一样，你觉得这个人他是有温度的，有温情的。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正直，因为我感觉从服不服，你记得就很早之前春晚那个小品也讲了这个事情之后，大家的一些冷漠和麻木就显得越发的明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更长大的一个状态，大家有时候会显得更过于的功利化，我希望大家是一个有担当和有魄力的，这种品格在男生身上我觉得尤其的明显和需要。近段时间不是过年吗，我昨晚上刚好有看了大家的一些相亲的一些帖子，你会发现有一些男性啊，这里并不是说针对某一些人，只是仅仅提供我所看到的一些现象，男孩子觉得自己月薪3000就想娶到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儿，还希望媳妇儿全职在家能给自己洗衣做饭生孩子，但我们就目前这个现状啊，经济条件各方面来讲，仅仅靠一个人月薪3000的工资，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满足一个家庭的基本开销。然后一些女孩子其实身为家庭主妇，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它就应该得到一个价值体现，比如说一些金钱价值的一些体现，那女孩子想要去赞美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肯定的时候，那去购买一些东西也是很合理的一些需求，但在一部分男孩子眼中，他就会觉得你好虚荣，你花我的钱，你一分钱不挣，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会显得人特别的没有担当。然后对于女孩子的我的品质就写了很多啊，什么善良、勇敢、坚韧、真实、坦率、单纯、可爱、做事果断啊，然后这些我真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越长大我能看到的各种不同风格的做事和内在都特别漂亮的妹妹太多了，我就越来越感受到女性的可爱和魅力之处。第三个小问题是用到了最频繁的词语，我感觉自己特别像个搞笑女，所以我的最关键的词语是哈哈哈哈哈。那鱼，你下一个问题会问到什么呢？
我下一个问题写的是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其实我感觉我害怕很多东西，就 就特别多，比如说我不是很喜欢尖嘴的生物，然后也不是很喜欢一些环境这种，但现在看来最恐惧的是对于我前路的一个选择，因为我进入一个新环境和一个新状态之后，我感觉自己没有以前那种如鱼得水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困惑的一个状态，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说现在这个选择，它对我的整个，或许放到未来的人生里面看，它到底是有没有真实的一个意义的。然后我妈妈也在劝我说：“你努努力，你咬咬牙熬过剩下的2年半。”但我也很难去表明说，我不知道我接下来2年半的日子里，我要去承受什么样的一个压力，我能不能真的去扛过这个压力，这也是我目前非常担心的一个事情。我有跟不同的朋友去聊过这个事情，包括一些以前有过这种经验的嘛，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当时学的是一个类似于人文社科类的，所以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有压力，就是老师属于放养式的，但是我就并不属于这样。然后他后来就选择了就体制内的工作，他会觉得更开心一点。他就相当于是一个中断学业之后的一个选择，他现在过得也蛮舒心的。但是我就有时候会纠结说，那我如果真的选择去放弃现在的一个状态，我能不能行？这就觉得最恐惧的事情就是看不到我的前路，有点渺茫，有点担心。那你呢？
然后你说到你的恐惧，其实我也有一些相似吧。比如说你会害怕一些尖嘴的动物，然后我就想到了，我其实之前还是很害怕虫子，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你聊多了，然后我今天，包括我今天不是在整理我从奶奶家拿回来的豌豆嘛，冻豌豆，然后里面都还有一个青色的虫，和那个豌豆一模一样，一个颜色。但是我感觉我反而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了，所以我感觉这个点我会稍微有一些进步，但是对于蟑螂我还是怎么说，还是很恐惧。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写的是害怕失去感受爱的能力。其实我写了三个，一个是害怕失去喜欢的一些人和一些事物，害怕失去健康，以及最后的害怕失去感受爱的能力。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是因为我去年暑假的时候有参加一次一个心理方面的培训，当时就有一个活动，做的是说，请你先在纸上写出你最看重的四个人。我当时写的是我的妈妈、奶奶，以及我自己。哦，对，有我自己。以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中老师。当时我没有想到说写了这个之后，下一步面对的是说要求你选择一个你会失去的人，意思是说，比如说你生活很顺遂，但是突然有一天一场意外来临了，你失去了一个人，你会失去谁？然后我当时就按照最亲疏的关系的话，我肯定写的是我的那个老师，但是真的我感觉那个老师对我帮助很大嘛。然后后面也是相同的问题，当时是沉浸在那个环境里面，觉得这个问题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也是真的把自己放入了那样的情况中。最后剩的两个人是我和我的妈妈，我还是依次写的，最后留下来的是我，可能这么说有一点自私吧，但是我感觉作为我这个主体的话，那肯定也是，以我为出发点，以我为第一出发点，我会可能会更去重视我自己，也不是说不重视其他人吧，反正我当时写的就是留下了我自己。后面这个事情对我一个启发就是，说我那段时间就开始早睡了，因为说我在那么多艰难的选择里面选择了我自己，那么这样的我一个我自己，那么我希望他是健康的，所以我那段时间就选择早睡。本来到12点左右，我就会说，那要不要再去玩一下，再看一下手机，或者再 点一下别的，后面又想到说要珍视自己的健康，所以我就有意识的提醒自己早睡。但是后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好像就小一些了，就又有一点开始熬夜吧。
我觉得你在点我，我已经接着几天两点多三点钟才睡了。
哎，对，说到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我早起好困难，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家待太久的原因，待太久的话就很懒惰。
可是这种逍遥日子谁不喜欢呢？谁不喜欢一早上睡到自然醒的时间呢？
就是，但是你从另一方面来说，你感觉你一个上午它其实就没有什么时间了呀。如果你起得比较早，比如你八点起，那么你到中午十二点你还有四个小时，你如果六点起，那么你到中午十二点还有十二个小时。
可是我会困，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因人而异吧。就是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能够提高我们做事的一个效率，而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很早起才能满足这样的一个现状。
但是你开学之后你就必须面对这个现状啊。
啊，所以已经不想开学了。
所以我会想尝试稍微早一点吧。
那接下来我的问题是，你此刻的心境是怎么样的？可以是在录我们现在这个播客的心境，也可以是你当时做这个问卷的心境，都可以。
我还是就念我之前写的这个问题吧。我当时写的是家人在团年，也就是家里的亲戚回到我们这边来，但是我当时说是我在房间里面看网课。心境的话，我就是觉得有一些不自在吧，面对亲戚的一些沟通方式，我会觉得不太自在，甚至想逃避。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你刚刚说你对于恐惧，最大的恐惧是你对于前路的渺茫。那么其实对我来说，我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恐惧，因为我在入职之前，我是觉得我这个行业我是能接受的，但是逐渐过了一段时间，这一学期下来，我就真的开始怀疑说自己是真的适合这个职业吗？所以会有在怀疑。包括今天中午吃了饭之后，和我奶奶有聊一下关于她的一些记忆，她就说她其实也挺后悔自己没有在小学坚持读书下来嘛，他很后悔。所以我就感觉有一种层次，有一种方面来说，有去鼓舞我继续读书吧。就可能我可能会去选择考一读一个在职的研究生吧，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在想，我以后是不是还会待在这个行业，这个方面我也是很不知道。
你这个回答就刚好是让我想到，因为前阵子的一个聊天嘛，就还是我们家刚刚提到的那个亲戚，他最后给到我的一个观点是，他都是你人生的一种阅历，是一种经历罢了。因为我们都年轻嘛，没有什么时候是比现在更年轻的了，你都把它当做一种阅历，一种经历。它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它会用上，那或许也用不上，但你自己去经历和感受了，它就是会很不一样。比如说给你的一些体验，就包括你自己也有对新学期的一些新的要求，知道自己犯过的一些毛病什么的，但就会把你往更好的一个存在去塑造。所以这些经验和经历它本身是有意义的，就是就像是人生本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是你在做的很多事情赋予了它一些意义。这个意义在当下不一定明显，但是在未来可能会很那个。我有时候也会跟妈妈开玩笑说，我说我早知道去念一些就是人文社科类的，比如说我想学历史啊地理这些东西，因为我以前就挺喜欢这些的。但是你真的到了现在这个状态，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自己能不能真真切切的去做那个东西，其实都说不定。就 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对吧？来都来了，那咱们就好好的去接受它，先试着去接受，如果不行的话，那我们再去另择他路。反正大家都是选择嘛，你做哪个东西不都是一样的，你去新的行业依然是从零开始，就无所谓，去享受现在已有的又已经是很不错了。
反正我的想法就是说，这几年吧，这五年我应该会五到六年我应该还是会维持这个职业，但是这一段时间也是尽力去完成，尽力去提高自己的能力，至少在这个科目上以及教学能力上我是要有一定的明显的成长的。那么之后我到那个时间节点再会去看，去考虑说我是不是要面对其他的选择，因为我现在的状况是动不了的嘛，我这几年是没有办法有其他变动的。然后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他们之前提的一个问题，我也和我妈聊过，就是说买房这个事情，我感觉说好像也不用那么着急，因为房子这个东西，它虽然你是有公积金，但是你如果一旦有了房贷，那么你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当你想要转变职业的时候，你会因为啊，我每个月还有几大千的公积几大千的房贷要还，那如果没有了这份工作，没有了公积金，那么我又会哪里去拿那么多的钱还？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束缚，所以我暂时对于买房子这个事情会有一定的暂停，有一定的搁置。
这个问题上，鱼和我就是相反的，我是更主张于我租大于买，但是鱼更强调的自己一定要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家，所以他在之前的时候也跟我提过说，他的家里人希望在他工作的一个地方考虑给他买一个小屋，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因为我是租的概念更大嘛，就是更主要一点，因为我更希望大家是手里就是现金流更多一点，就是如果要买的话，你可以在我们就是我们家现在住的这个区买，然后不需要去你工作的那个地方买，因为工作会出现变动嘛，比如说未来万一要派你去支教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可能就变了，那你这个房子也没人住啊，它就会存在有一定的一些问题和波折，然后房贷也是一个重压，尤其是疫情三年以来，很多人的话面临的是一个线上工作，线下的开展不了，他就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收入，但是你房贷存在那就摆在那儿了，其实带来就是挺大的一个压力，尤其是在更加寸土寸金的一个城市，比如说像之前我有了解到，像上海可能好一点的一些住宅区，它大概60平米上下，它能够卖到700-800万，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庞大的一个数额，家里如果有现金真的能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还好，但如果不呢，那你就动辄你每个月低一点就需要还一个3-4千，高一点的你的房贷可能好几万，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我觉得就对目前的我们而言，可能这个概念真的有一点早，因为小小年纪你压了一个重担在自己身上，比如说未来某一天我们想拥有一个那个 gap year， 我们想出去玩，然后你一想啊怎么办，我出去玩了本来就要花自己的一些储蓄了，然后我这边还带着款什么的，我觉得哦生活那样就被压了太久，我会有一点煎熬。
不，但是因为我当时最开始也是没有想买房的，然后我妈给我的一个理由我觉得有道理，她是说的说你每个月还款是一部分你要出钱，然后你每个月租房也要出一部分钱，那么你租了几十年之后，那至少你还有一套房子，但是你如果还贷还了几十年之后有一套房子，但是你如果只是租房的话，那么你租了几十年之后就啥也没有，所以当时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我感觉好像也挺有道理。
如果真的要买的话，我其实更倾向于说在一些环境更好，然后 各种相对，就是它的整体物价消费水平不是太高的一个地方去买一个小房子。因为我未来希望自己养猫猫养狗狗，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院子，就是对我的一个期许。但现在我觉得，就我之前也跟我妈妈讨论过这个问题，她就觉得说是你辛辛苦苦挣的钱，你最后如果租房你都交到了别人手里，那你图了个什么？然后我就跟她说，我喜欢的房子我这辈子都不一定买得起。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上海市，但你听听现在上海这个房价，我这辈子就是，如果就是大家很顺风顺水，就是按很传统或者是规划的那样走的话，我觉得我一辈子也挣不了一个上千万去买一套就是几十平米的房。我觉得我整个人会很崩溃，因为你退下来比如说1000来万，就700-800万，你现在在成都或者是在重庆中买房子，我觉得买个200多平300平的应该不是那么的有难度。就然后我说，那妈妈我很喜欢城堡，你知道城堡它就只能靠租啊，在很多地方它就只能靠租，你买不起，因为真的动辄几个亿你完全买不起。租的话我可以走很多个城市，在不同的城市住一段时间，我也能够拥有当下的那个心境，就还是会觉得不太一样。我们可以换折中嘛，我们可以未来我们俩合资，我们去买个小一点的，然后买一个偏一点的，我们俩住郊区，我们去钓鱼。
钓鱼还是算了，我可以遛狗，但是我觉得还是生活便利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去商超什么的，我一大乐趣就是逛商场逛超市。
我也觉得逛超市好美好啊。
对，很快乐，特别是你就是有一定的经济自由之后，你想买这个，哎，我就要买，不会有人说啊，这个不健康，这个好贵哦。
还是得有经济独立，经济能力真的就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包括你刚刚说的，说你想买一个小房子，然后我妈对我的期望就是说，如果要买房子，那么她更倾向于说去买一个套三，因为她会觉得说她以后可能要到我这边来住。那如果这样的话，一个套二不一定能够满足这样的条件。她说她一辈子都受够了只有套二的苦，因为这样没有办法把他的爸妈，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接到我家这边住一段时间。然后对于这个问题，我之前是不知道怎么反驳的，然后直到我也说了好多，然后直到我昨天看了一个书会给我一点启发，讲的是，名字叫做基层女性，讲的是怎么说，反正里面有几个观点对我来说是有启发的。第一个说的是，在成年之后，父母应该试着去放手，把自己的子女当作一个朋友一样来对待，而不是说作为子女不是作为你父母的一种可以支配的所属品。包括因为像他们所经历的和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会说我比你有一些经验，我年长，我会吃过很多亏，所以不希望你去吃，但是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包括现在时代也是在变化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他所谓的经验对我来说可能不会那么的重要。这个事情我也不确定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会发现确实他说的会比我有道理。然后以前我会很偏执，我就说有些衣服我觉得好看就是很重要，我就想穿点好看，但是他会很注重于说要舒适。现在我也有一点点，也不算说是质感嘛，就是穿着会舒服。就像比如说有些衣服它的材质是晴纶的还是啥的，然后我妈她就会追求要穿棉的。从肌肤的感受上来说，确实我很认同这个观点。 但是对他来说，我之前对他的感受的是，我感觉我自己一个人住的话，有一个套一都可以，甚至不要说套二，就是一个小套一够我自己独自生活就行了。但是他就觉得不行，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我和他的一个矛盾。然后另一方面说的是，我会看着这个书，我会有一定的意识到说，我找一下那个句子怎么说的，大概是说，有些时候父母为你牺牲为你好是以爱之名，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是没有条件的，相反条件说的是要你去听话，要学业或者事业有成啊，我开始念书中的原句子的啊，要的是在填报志愿择业择偶时听他们的安排，要的是你早日成家，这辈子必须结婚生子，要的是让他们有面子，在外面有谈资，要的是你的陪伴，不远走不远嫁，就近读书工作，要的是你在他们跟前对他的孝顺照顾，要的是你接受他们在你的生活中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要的是你发自内心的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你，都是为你好。所以我就感觉通过看这本书，我会有一个反思，说我其实现在生活上是缺乏一种独立的。那首先是你要先生活独立，最后然后接着经济独立，最后实现精神独立，这样一个过程你才能够更好的凭照你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所以我有在反思这个问题。
刚刚提到就是阿姨说你们如果要买房子应该买一个一套三嘛，因为是想要把外公外婆接过来住。我之前跟妈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我不接受我跟爸妈一起住，甚至未来有一天我结婚之后，我也不接受我跟我的公公婆婆一起住。我说我能够接受的是我们可以三家或者两家人住在同一个小区或者是相邻的小区，住在同一栋或者不同栋，一定要就是错开，因为我希望保留我个人的一个空间，我可以很肆意的。那的确有爸爸妈妈的关爱，家里面的一些长辈就可以很愉快的就是摆烂，然后回归那个小窝。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那种享受一些快乐。比如说如果我自己，我有时候可能说晚上十点多了这种，我想起来蹦跶或者想出门，那在爸爸妈妈的眼里他就是不被允许了，因为太晚了，有一些隐患。但是我自己在外面读书的时候跟舍友们一起出去玩，我们有时候就会就一定疯狂的玩到就是赶地铁的那种末班车，就是我一定情况的一些反叛就是从这里来了。我老是说自己像是延迟了很久的才到的那种青春期，就特别的反叛。对，就是我反而是越往后，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一些亲戚就会跟家里的就跟爸爸妈妈说啊，你看你们家闺女教育的真好，哎，就是那种很隔壁家的那个小孩被攀比的那个，就是我之前感觉自己就一直特别像那个。然后越这么说之后，我感觉我脑子上就写了三个字，乖乖女，就是我就是应该听爸妈的话，我就是应该好好学习，然后心无杂念心无旁骛的去做很多东西。但是你自己会知道其实是不这样的，你也会有一些反叛精神，周末的时候溜出去，然后这种各种都会有。所以越现在感觉就像是自己去渴求独立，所以是我会保留我们之间的一个联系，但是我不接受完全的入侵我的领地。这个词，这个入侵这个词可能有一点过于严肃了，但是我个人的诉求就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那我会尽力的去买一个一套三或者是一套二的房子，让妈妈可能可以妈妈爸爸和外公外婆他们这样一起住，那我就自己在另一个地方住，你们可以来看我啊，然后我们两家隔得也不远，你们可以随时回去，能满足你的需求同时也照顾我的需求。我不能因为我仅仅需要满足你的需求就牺牲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人 最后的所有的归宿都是以你自己为前提为出发，就跟我最近不是在看安乐死现场那本书吗，就也是我们这个问卷里会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希望自己如何死去。然后鱼在之前我们讨论到了说临终关怀和安乐死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大家所接受的一个教育，其实对于生死观，尤其是对于死亡的一个看法是不够的。像是在书里面作者就一直在讨论说，感觉欧美的话他更倾向于说是尊重这个个体，当这个病人他自己有了这种选择赴死的这种意愿，并且他的病情也着实没有很大的一个良药来医治，然后也属于久病缠身的那一种，他们就会去协助他安乐死。但是像是日本或者是日本已经同意了安乐死了，然后像国内的话他其实就是不太能够允许的。然后作者的一个解释就是欧美更尊重于个体，但是是对于我们亚洲群体，其实大家更在意的是一种家庭关系，因为你始终是要考虑到不能自己一个人就完全的快活了，你还是要考虑到说家人身边人的这种很多人的一个感受，就是给我的一个冲击点就很不一样。大家真的会因为自己受到的教育，然后身边的这种环境和传统父母所带给你的一些影响来固化自己。然后我最后对那本书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觉得为了家人或者是为了恋人这种拼命的活下去是很好的，但是走过了自己人生所有很精彩的地方，然后不愿比如说像是那个就是老年痴呆这样让自己过剩下的一些时光，去选择很勇敢的去选择死亡，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 OK 的。就是我的意愿是尊重是前提，尊重这个个体。就像那个里面有一个人说到的是，最大的幸福就是在满足你爱的这个人他的一个选择。他已经久病缠身到那么多，因为里面很多人比如说他能被病痛折磨了20多年，这种真的就是你都不敢想象，他从一个就可能像我们这么大20来岁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然后突然就生病了，然后20多年不能够行走说话，这种我真的觉得就是对我感觉就好像堕入地狱一样，然后最后还是坚持说选择去死亡这个事情，我依然觉得是在尊重个体。因为不还是就像说以爱为名的一种绑架，真的会让你束缚很多事情。我妈妈也有在跟我灌输说你以后上班一定要留在家附近，我知道他为了担心我的安全，但是我个人就从来不答应他这个东西，因为我答应他了我真的要去付出时间留在这个地方，但我又不一定会留在这里，就还是觉得真的以自己为前提吧，然后我们去折中满足自己和家人的一个需要。
然后你说你会选择自己有一个小房子，然后再和你的父母或甚至是你的外婆外公买一套房子，让他们去住在一起，你自己也保有一个小的空间。怎么说呢，反正这个事情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我想跟我妈说的就是说那就买2个套儿嘛，就我自己一个，然后你们来了你们住对面。然后她说那哪里来的那么多的精力去金钱去买2套房子，买一套房子就已经很困难了。
所以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去挣到钱，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归根结底到一点，我们如何实现自己的一个财富自由，以及自己能够储蓄到更多的一个资金。其实还是回归到这一点，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的财富就能够应对很多的麻烦。
这个问题因为不好说，因为从我妈的角度来说可能就觉得买一套房子对我来说都很困难的，她也不会去想说那万一以后我有钱了然后能买更多的房子了，这个事情还是未解吧，所以搞钱这个事情还是得放在心上。
我觉得就很像那什么，我们特别像是在跟爸妈画饼，未来我们怎么怎么样了，然后爸妈就很，我们只看现实，不要给我画饼，我不吃你们那套。
那他们倒是很清醒。
那我对于我提的这个问题说目前的心境是怎么样的，因为写这篇问卷的时候那天刚好就是除夕夜，窗外就是那种鞭炮声，耳机里是路虎唱的那个别丢了你的勇敢 live 版，在这里的话就要推荐一下我们0713的一个团综啦。我最近确实很沉迷于0713，然后我有听到他唱歌里面的，然后说了一句好的坏的都来吧，然后你然后仔细去想了一下，他们0713男团从07年开始出道到现在，其实大部分人都在起起落落，甚至是一些就是很大的一些难题，对于他们那个状态嘛，比如说被雪藏，然后被毁容，这些就是他们已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能够从真的能够涅槃重生，我觉得非常的一个了不起，然后并且能够坚持初心，就是想搞音乐，想写词里面去表达自己的一些诉求，就是能够世俗但是不是很，但是也保有理想的那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去佛系的去接受很多的一个现状，然后能够去抵抗和拒绝一些焦虑。在这里我感觉我特别容易进行一些焦虑贷款，就是我会把一些焦虑过于的放大，和把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东西就是故意掰扯到自己身边来，然后让自己很陷入这种焦虑的一种情绪，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进行一些勇敢的面对。
你说焦虑这个问题，我昨天晚上也很焦虑，因为我就是很焦虑很烦躁，最后我想的办法是将我的焦虑具体化，就有些时候也是将你的恐惧什么的具体化，然后我列了几点出来，甚至对于这几点有实施一定的，有写一定的解决方案，所以心态会好一点了，今天早上起来就好一些。下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你最想拥有的一种天分是什么？
我最想拥有的一种天分是什么？让我找一找我的答案。天分或者是说是才华嘛，我们就把它都当做优点或者是一种能力吧。我希望的是自己拥有一些保护能力，因为像现在外公外婆年事已高，也动过不少手术了两个老人，那我希望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保护他们少受到一些伤害和病痛，然后能对于我的爸妈，我希望我能保护他们就是慢一点衰老，然后能够保护一些朋友去少受一些委屈，因为我知道大家的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的顺风顺水嘛，会被上司进行一些刁难，然后被一些同事比如说一些攀比，或者是说使一些小心眼，就是同事可能会故意的把一些东西丢给你自己来处理和应付，我觉得大家都会受到一些委屈，然后还要保护自己其实不丧失对于外界的好奇和保持快乐的能力。那你希望拥有的才华或者是说你的这种天分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写的很鸡贼，就是有一点点卡 bug 的感觉。我写的是学习能力强，因为学习能力强的话就可以实现我的很多，比如说我想学绘画，会跳去跳舞或者其他的，感觉能够很快的学会。那么有这个学习能力的话，能够很快的学会的话，我会觉得很爽。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我之前听了一些课之后，我会觉得自己的表达能力是有一定欠缺的，就像我在网上听的那个课说，有些时候你想要去说服其他人，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说服其实是一种说教，就是说难道你不觉得什么什么很好吗？你应该什么什么样？我觉得你应该什么什么样？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说教，从自己的角度，从他人的角度来评判你，而不是说发自内心的去让你 去考虑你吧。所以他们说说服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说服，对于这个点我觉得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
说服也就是说是是让你走他们期待的那种人生，是这个意思吗？
说服就是比如说我想让你干一种什么事情，你可能不太愿意，那么我怎么去说服你去做这个事情。
哦，强行 CPU 呗。哦 I know I know。
但是有些时候看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吧，那比如说我劝一些人去学习，这个也不算是 CPU 啊。那我是哎，也不好说，反正有些时候也得保持这种观念。
嗯，
个人有个人的命，你自己是草，那他就是草，他不会变成参天大树。
是，这都没办法去特别描述，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经历，他可能就是那样的，就是可能真的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你好，但有人的出发点就不是那么的美妙了，真的就还是东西还是因人而异。
他有些人的出发点可能就是说我表面是为你好，但是从深层次的我想其实可能是他的就是劝你的这个人的一种获取利益的方式吧。然后说到这个我又想到我今天因为看一篇公众号文章连续错过了两辆，哦不对是三辆我要坐的公交。它是因为是一个中转站嘛，所以其实有好几辆公交都可以到达那个地方，但我因为看那个文章没有注意是哪个车来了，我就错过了三辆。但是这个文章我觉得这个公众号推文我觉得是可以讲一下的。最近不是狂飙很火嘛，小红书上就出现了很多类似高启强一样的道德标兵、难得标兵。因为说的是我看一下这个文章怎么说的啊。最近我发现小红书上涌入了一群绝世好男人，有车有房，年收入动辄百万，在感情上专一，天选恋爱脑，还愿意入赘，支持丁克，守难得的程度堪比狂飙里面的大佬黑老大高启强。而他们的心愿只是找一个有善良的有缘女孩过日子。
真的会笑。
这个文章中的主人公就说，出于好奇我就在小红书上某一些评论区给一个账号留言了，然后他的私信就被许多人轰炸了，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将他围住，传递的信息是一致的，想找对象吗？留个微信号码。最后他确认这些人都是机构婚介机构的红娘。后面这些红娘就加了他的微信，发来了一些资料，发来了一些要求，让他按这些要求填资料，就很详细的有什么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婚姻状况、小孩情况、兴趣爱好、身高体重，还有什么经济方面的收入，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各种各样的吧，反正很详细。然后后面我就长话短说，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些红娘其实也是在以谋取利益的方式给你，先是给你进行一些打压。比如说这个主人公他填的年龄是29岁，因为据说啊在婚恋市场上有了30岁就会被打上劣势的标签。然后这个红娘在线下与他们见面之后就给他说先夸一下，比如说你有什么优势你很好，但是你的劣势也是不容小觑的，然后你已经29了再怎么怎么样你的生育价值就没有了。反正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打压，让这个主人公原本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就会有一种就真的是你说的有一点那种 PUA 的状况。最后会根据这个情况要么是给他介绍一个很差的男的，就是虽然他长得不好，虽然他身高很矮，虽然他的品行不怎么样，但是别人有房有车又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如果能有这种条件你就应该感恩戴德了。或者从另一种角度去谋取利益，说就会可能给你安排一种杀猪盘或者是钓鱼之类的，是给你安排一个像那种很好的就是高启强们，像是这种有钱 然后情感专一这种看上去的绝世好男人，给你约了几次会之后，然后就玩失踪，最后再通过红娘告诉你说，其实他们是不太满意你的，所以你要不要去，原因是你自身的魅力不够，不能够吸引他们，那你要不要来报一下我们的什么魅力课程，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套餐。
你这个让我想到有那么两三个点，第一个点在于说，前阵子就有一些就是也是红娘或者说媒人这种来介绍用到的很多的表达方式，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优秀。比如说女孩子希望男孩子可能大概有1.8米，然后媒人说他跳起来应该有，然后比如说说这个人说这个人很老实话不多，然后事实上去看了之后是发现是人老实话不多，就等等诸如此类啊，就是这种概念。第二个点就在于说，不管是通过相亲还是说自由恋爱的这种方式想要去结婚的，那就要去思考想选择的是什么。如果是需要找到一个搭伙过日子的这样的一个人，那确实就更在意说他的一些自身的一些条件，就像是刚刚说到的，可是他有房啊，对吧？如果是学区房的话，那确实你这个女孩子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小朋友，那整体的话确实有一个学区房是一个很有优势的一个存在。那如果是这也就是然后另一个方向是在于，为什么年轻的一代人不愿意结婚了？是大家没有爱情了吗？那其实更真实的解释在于，大家其实在于更坚定爱情，就是我们希望带着的是婚姻，是带着那种真挚的感情去踏入对于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向往，而不是说我就非要去凑在一起过日子，所以才使得新一代的人不是那么的愿意结婚。那如果真的想要踏入婚姻的话，就需要大家去考虑好自己到底是缺的是爱情，还是说只是想缺一个生活伙伴。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第三个，就是你说提到报什么魅力课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大家依然是应该是要自信和自我肯定的，不要被别人他说你不好的这种话去引导了，你怎么会不好呢？你本身我们虽然都很渺小而普通嘛，放在宇宙之中也不过就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个，但是你对于你自己一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不要去被别人否定，去多肯定肯定自己。比如说像是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睡不好，所以学到的一个心理方法大概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去鼓励自己，就是说比如说小赵今天做得很棒，小赵明天会变得更好，就是类似于这种在不断的进行自我一些肯定，类似于这种方法吧。就大家还是真的要去学会说多看看自己的优点，如果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发现，那去问问你周围的朋友，这样来表达。像之前暑假的时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想去投简历去做一些兼职或什么样的，但是就屡屡碰壁，然后很多朋友会给我发消息去说在我心里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我们认识了那么久，我觉得你就是这样，就是会特别的受到鼓舞。如果你从一些出发点不是那么好的人那儿获得的时候是一些否定，那去看看你身边在乎的那些人，他们给你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肯定，一定要相信自己肯定是最好的，一定要坚定自己，真的自己一定能做到的，非常棒。
然后你说这个我想到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小狗钱钱里面的成功日记，大概也就是说给你积累自信心的一种方法，就是你每天给自己记录可能3件或者10件，应该是10件吧，我有点记不得了，10件让你觉得成功的事情，不管是多么简单的一个小成功啊，比如说我今天喝满了8杯水，我今天有运动10分钟还是之类的，这个都算是一个小成功。然后第二个方法是我之前看放学以后的 newsletter 提到的，说是给自己准备一个 hip list， 大概意思就是说，给自己也是一个给自己的鼓舞方式吧。黑普是指振臂高呼的意思，相当于是说为你的每一次，为你怎么说，相当于说是列一些清单，而在这些清单上面是写的你从别人的角度收获的一些赞美，一些值得鼓舞，一些受到鼓舞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
真的就一定要学会去多发现自己的一些优点和长处，就没有人他真的是一无是处的，就没有，只是说需要去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然后多真心诚意。如果想获得朋友的一些夸赞，但是自己又比较害羞的那种小姑娘的话，那你可以先真心实意的去夸赞你的朋友，你就会发现一些彩虹屁，它自然就能输出了。非常的融洽，又很合理，大家这样就心情就会一直好的话，你想，为什么说是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因为她就一些磁场理论或者是什么理论吧，是你对自己的一些肯定越来越多的话，很多好的一些事情，你的一些看问题的一些心态和一些做法，就会改变你面。对的很多的一些困境，所以很多更多更好的人和更多的机会就会自然而然的到你的手里，不要去否定自己啦，小姑娘们。
对，我感觉有些时候女生就是会发自内心的夸一夸，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入、更体贴的一种观察，会发现自己身边人的一些很好的地方。
对，我身边的女孩子们其实一点都不吝啬对于其他人的一些夸赞和肯定。比如说，我就会喜欢逛街，跟朋友们逛街喝奶茶，我们就会说哇，那个小姐姐哇，比如说外貌的身材，比如说她染的一些发色，我们就会染了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她喜欢染银色啊、绿色啊等等很多一些颜色，包括挑染什么，我们就会觉得哇，小姐姐好酷，这个颜色好飒，这种。就不一定走到别人面前去说，但是你能够互相去分享这种对女孩子的一些欣赏，然后包括一些对男生嘛，男生也会有的就会很帅啊，然后气质特别的儒雅啊，这些等等，就是你去夸赞不一定到本人身边，但是你周围一定会被影响，大家会更开心的去看待这个世界，不要吝啬自己对别人的夸奖，也不要吝啬对自己的一些肯定。
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此结束，各位听众，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